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俄会谈接近五个钟头，俄罗斯特使话富有成效，普京在抨击欧洲。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共监狱，受害者揭露劳工内幕。NASA 局长提名人警告话，中共是太空威胁。八国军舰通过台海，台湾国安局话，国际以行动支持区域和平。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2号，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就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而在之前，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已经举行了多轮会谈，同时修改了乌克兰和平框架。俄罗斯方面，同与会人士除了普京，还有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和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等人。经过接近五个钟头会谈之后，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会谈富有成效。乌沙科夫就向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除了收到和平计划之外，还收到四份文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领土让步问题和俄美经济合作，目前方案还未产生折衷版本。美国的一些提议大致可以接受，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而另一些提议就是不可接受。他还表示，俄美双方同意不会透露会谈的更多细节。乌沙科夫补充说，普京和川普还未安排会晤，未来的会晤将会取决于我们能够取得的进展。在美俄会谈的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结束俄乌战争，正在等待美俄会面结束。如果乌克兰收到的信号对乌克兰的伙伴来讲是公平的话，那么我们或者很快就会和美国代表团会面。他说已经准备好和川普总统会面，一切都取决于今日的会谈。不过在和美国代表会晤之前，普京就指责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破坏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提出一些明知俄罗斯绝对无法接受的方案，同时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出海通道，来回应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在黑海的邮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日表示，美俄就结束战争谈判涉及北约的部分将会另行处理，但是他就拒绝证实是否存在其他会谈渠道，只是表示正在和美国密切协调。12月，各地进入了圣诞节日气氛。特拉华州电台星期一1号在节目中揭露，美国市面上经常见到的中国制造圣诞装饰品可能是来自中共监狱的强迫劳动。节目主持人韦特特别专访了法轮功学员前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辉，他曾经被中共非法禁锢在监狱长达5年咁耐。王辉讲述了自己每日被强迫做劳工18个钟头，制造大量出口美国的节日工艺品，包括塑胶花、圣诞树和彩灯。王辉表示，2000年底至到2005年年底，他被禁锢在广东省的监狱里面，同大约20名囚犯逼在一个只有250至300平方英尺的监仓里面，飲食、大小二便和工作都在这个狭窄的空间进行，就好像人间地狱。他指出，狱警曾经明确告诉他们知，这些工艺品会出口到美国，美国是开心果的主要生产国之一，但是加工开心果很困难，需要人手剥开坚硬的外壳，他甚至被迫加工开心果。但是有些囚犯因为工作困难感到愤怒，甚至用尿液、软化果壳、汗水、血液和浓液都浸透这些坚果，加工完成之后再运回去美国出售，令人不寒而栗。王辉2008年逃走出中国之后，第一次在美国商店见到自己曾经被迫制作的商品那时深受冲击，坦言这些低价商品的背后是良心犯的血汗。他同时揭露在监狱里面遇到的多种酷刑，包括长期剥夺睡眠、单独监禁、 电击和强制洗脑，曾经因为拒绝承认罪名而被十几支电棍同时电击，差点丧生。节目亦都提到，中共自从1999年起迫害法轮功，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或者监禁，甚至被大规模活摘器官。王辉引用2019年在伦敦中国法庭的结论指出，活摘器官确实存在，而且规模庞大，大部分器官是来自法轮功学院。主持人韦德呼吁民众正视中国制造背后的苦难，强调问题不是在中国人民，而是在中共政权侵犯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本质。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局长人选亿万富翁 SpaceX 太空人艾德萨曼星期三3号参加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在艾萨克曼准备的证词当中，他对中共带来的挑战使用了更尖端的措辞，比他第一次听证会的时候还要强硬。艾萨克曼指出，现在不是拖延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落后或者犯了错误，后果将会是改变地球上的权力平衡。他明确指出，中共想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在太空这个高地上高。他承诺，如果获得确认，将会在这方面投入极高的使命感和专注度。除了提及中共威胁之外，艾萨曼克亦都提出深空发展策略，强调 NASA 必须要扩大美国进入深空的范围，投资核推进技术，确保太空能力没有落差。咁系艾萨克曼第二次被提名担任 NASA 局长，他在5月的第一次提名中意外被川普总统撤回，但是在11月川普恢复他的提名。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已经宣布，委员会将会迅速投票，给参议院只是留下大约9日的时间来审批这项提名，以便在假期休会之前完成确认程序。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星期三3号在立法院证实，今年已经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英国、法国和越南总共8个国家12次军舰通过台海，展现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和航行自由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即使中共对外军舰逢舰必跟，各国仍然未有退缩，反而以行动维护台海作为反而以行动维护台海反而以行动维护台海作为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既有地位。日前纽西兰军舰通过台海的时候被中共军方跟踪监视，同时模拟攻击，凸显中共升高区域紧张局势。而中共就因为台海议题同日本紧张形势升温，同时传出中共将会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发动联合军事演习。蔡明彦说，中共一方面加大压力，一方面保留同日本的沟通渠道进行风险管控。他分析说，中共往往将每年10月至12月的例行考核军事演习包装成为对台湾或者对日本的针对性操练演习，来塑造阻吓效果。国安局还透露，目前至少有4个中国舰队在西太平洋活动，台湾正密切监控，同时同国际交换情报资料。而在同一日，澳洲坎培拉的参议院听证会，澳洲国防军司令约翰斯顿证实，12月1号在白楼以北大约500海里处侦察到一支由4艘中国舰艇组成的舰队，包括075型两栖攻击舰、055型巡洋舰、054A 型护卫舰和309型补给舰。他警告说，该舰队可能正在向澳洲方向前进，同时强调中共海军近年在区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预料未来部署范围将会更扩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德州达拉斯改用纸选票，更多县将会跟进。美国国土安全部建议扩大旅行禁令，或者针对30多个国家。农业部警告南州拒交 SNAP 数据，下星期起暂停管理资金拨款。 FBI 证实走私真菌的学者简文清已经被遣返中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二2号表示，德萨斯州的达拉斯县全面改用水印纸质选票，还有更多的地区正在跟进。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使用水印纸质选票更准确、完全安全、更快速，而且成本只有使用投票机的 9%。 所有共和党州长都应该强制推行，悭钱又捍卫自由。川普近几年来一直倡导大选中使用纸质选票。今年8月他曾经在真相社交平台说，他将会领导一场运动废除邮寄选票以及引起严重争端的投票机。总统当时还表示会同共和党全力以赴，令真诚和正直重返美国的选举。川普说，邮寄选票骗局利用投票机投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必须要立即终止。请记住，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没有强大而有力的边界，你们甚至连一个国家都不会有。华府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被枪击之后，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洛姆星期一号晚建议扩大对更多国家的旅行禁令。他表示已经同川普总统会面，同时决定建议对所有向美国输送罪犯、依赖美国福利的人的国家实行全面旅行禁令。目前还未清楚洛姆指的是哪些国家，亦都不清楚这项禁令将会怎样实施。不过国土安全部星期二表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考虑扩大旅行禁令范围，将目前的19个国家禁令扩大到大约30个国家，但是计划还是初步，最终列入名单的数量可能有变动。 CNN 星期二就报道，洛姆建议将旅行禁令扩大到30至32个国家。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支持洛姆的呼吁。他说，来美国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如果你滥用这种特权，如果你不认同美国价值观，如果你不尊重我们的国家、文化、法律和人民，这样我们不欢迎你。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星期二2号表示，如果民主党执政州持续拒绝提交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的数据，政府将会由下星期起暂停拨款支付管理资金。他点名加州、纽约和明尼苏达州这些南州，强调取得受益人资料是调查欺诈、保护纳税人利益的必要措施。农业部在2月已经要求全美50个州提供 SNAP 数据，目前29个共和党执政的红州已经遵从，但是21个民主党执政的南州就拒绝配合，指控联邦的做法侵犯私隐。在7月，22名民主党籍州长和华盛顿特区起诉农业部，一名地区法官10月裁定农业部不能够因为未交资料而停止提供 SNAP 资金。农业部当时回应说，扣留的是不遵守提交数据州的 SNAP 行政管理资金，不会影响4200万领取 SNAP 福利的民众。虽然 SNAP 福利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是各州负责管理，同时由各州保存受益人记录。农业部和各州共同承担该计划的管理成本。农业部表示已经成立 SNAP 诚信团队分析数据，同时警告未遵守的州份将会收到正式通知，管理资金将会被撤回。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吉邦诺证实，一名中国学者承认向密歇根州走私危险的病原体已经被驱逐出境。检察官办公室之前表示，来自共产中国的33岁女子简青云在11月12号服刑期满，等待联邦案件的最终裁决。简文清承认走私危险生物病原体入境，同时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讲大话，目前已经被驱逐出境。 联邦调查局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外国敌对势力利用一流大学设施来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简青云被指控同他的男朋友浙江大学的刘尊勇共谋，将一种名为和谷镰刀菌的植物病原体走私入境美国。该病原体会导致小麦、大麦、粟米和稻米出现穗腐病，影响这些农作物产量，每年造成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刘尊勇已经返回中国，美国当局表示他没什么可能再入境。